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为庆祝俄中建交70周年，由中国五洲传播中心和俄罗斯探险摩托车俱乐部联合主办，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和俄罗斯储蓄银行共同支持的友谊之路俄中联合摩托车骑行活动已于本月在俄罗斯落下帷幕。本次活动给每一位参与者都留下了一份难忘的回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了活动的参与者之一，在中国定居和长期工作的中俄同传高级翻译裴慈基先生，一起来听一听他此番行程中的经历和经验。裴老师，当初您为什么想要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呢？
很巧妙，我第一次听到骑行活动的消息就是在你们这里，当时你们组织了介绍友谊之路骑行活动的视频连线，邀请了我为视频连线做同传翻译。就在那一天，我发现了活动的发起人原来是我认识很久的老朋友，在北京生活了工作了多年的尤里先生。因为都是摩友，而且都是从事俄中友好事业，所以他就很爽快地邀请我参加中国境内的骑行部分，就是从北京到位于俄中边界的满洲里。
即使您个人的兴趣爱好所在，又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么在骑行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虽然我在中国骑摩托车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但是这样的集体骑行活动之前我是没有参加过。对于有长途骑行的人来讲，我这是个菜鸟，很多事情对我来讲也是新鲜事儿。参加了活动以后，我才知道骑手当中哈雷和宝马粉丝之间的 PK 最突出，他们的骑行速度和感受不尽相同，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玩法。骑宝马的跑得最猛，有的运动员一拧油门就跑，后面追不上的新手摩友就可能会心里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感觉。何况这次骑行的还有中国乌拉尔俱乐部提供的俄罗斯制造的乌拉尔牌跨子车，虽然好的骑手可以坐这种跨子车在高速公路上跑130迈的速度，但是要想一直跟着这些哈雷和比哈雷跑得更快的宝马是有困难的。如果早上出发在市区走散的话，落后了就很难赶上前面的车队，所以这样的骑行活动举办者都会严格筛选报名的骑手，为了保障整体的活动最佳效果和大家的安全。
看来摩托车的性能在一定程度上会给队伍的行进速度带来影响啊。那么两国的骑手在车技方面还有生活习惯方面有什么样的差异吗？那这些差异会影响到大局吗？
我也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的骑手之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差异，骑行方面也好，或者生活习惯也好，但在现实中这些差异原来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唯一的确实需要组织者做特殊安排的是俄罗斯境内伙食的问题。因为路边的虽然有很多小餐厅可以卖面包、香肠之类的，但是中国朋友如果时间长了就觉得不习惯，甚至受不了，所以这样的活动最好要准备一辆房车，买一些厨具，好让中国骑手在路上可以自己做中国菜，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
也就是说，为了让活动的整体效果更好，硬件方面还是可以再做一些调整的啊。那么您作为本次活动的参与者，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也想尝试这样骑行的中国朋友吗？
考虑到将来这样的活动还会很多，那我就一定要奉劝大家， 要量力而行，事先了解路线和气候条件，了解一起骑行的队友和主办方的所有的要求，还要正确评估自己的长途旅行能力和技术，自己的车与大家的车是不是一个档次，这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败呢。
知己知彼，百战不败。那么您在这次骑行活动之前各方面的准备充足吗？刚才您说自己对于长途骑行来说还是个菜鸟，只是谦虚一下吗？还是在骑行的过程中真的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车的问题我没有考虑清楚，本来以为国内截断时间并不是很长，路况也应该比较好，所以选择了平时在城市里骑的排量 400cc 的越野车，结果我真的是在高速公路上赶不上人家的速度。不过我会打心理战，反败为胜。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走走停停，一会儿加油吃饭，一会儿等后边的乌拉尔，而且高速公路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要根据复杂的地形绕路好几十公里。我呢在县道上直奔目的地，一个人不慌不忙，途中除了欣赏美景拍拍照片什么的基本上不停下来，结果一般到达目的地的时间要比他们早一两个小时呢。当然这样做一次两次是可以的，长期和大家出去旅游这样是不行的，不然为什么要报名参加集体的骑行活动呢？既然与大家一起出去游，就要合群，要融入团队，这样才能让自己开开心心，大家一起出发，一起顺利安全到达目的地，完成任务。
嗯，所以参加这样的活动还是要在出发之前尽可能的做足功课。各位对长途骑行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参考一下裴老师提出的这几点建议。那么裴老师，您觉得这次的骑行活动对于您个人以及俄中两国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这次骑行让我有很多的收获，不仅是那些骑摩托车上的照片，首先当然是我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中国的还有俄罗斯的摩友。毫无疑问，线下摩友是一家，世界摩友是一家，我们俄中两个民族的共同之处永远是多与差异。这一次友谊之路摩托车骑行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俄罗斯受到了60多家大大小小的俱乐部的热情接待，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外交，加强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同时还可以把骑行活动献礼给今年的俄中建交7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是对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也是活动发起人的初衷。我认为活动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办得非常的成功，所以我祝贺两国的摩友，也感谢你们给我机会分享一些参加此次活动的小花絮。
好的，非常感谢裴慈基先生的介绍和分享。其实本次的活动呢，已经是两国第三次联合举办这样的骑行活动了。那么在明年，两国的摩托车骑手还计划从反方向，也就是说从俄罗斯驶回到中国。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能够参与其中。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